感谢主啊，我是周吉元牧师，大家好。那个我这边请代表我们家哈，这个秀君师母跟大家来问好。有好几个人哈，听说过他，没有听说过我哈，因为他写首歌很有名，叫做《爱中不惧怕》。对，他说你是杨秀君师母的先生，我说对，我叫周吉元哈，感谢主。那所以对，那个刚才跟他们通一下视讯，希望。下次有机会的话，他也可以来跟他来做见证分享。那我跟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叫做萌芽的美德哈。什么叫萌芽的美德啊？来，快来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每个人里面哈都有很多的美德或是一些潜能，但是都在萌芽的阶段。什么叫萌芽的阶段？就是这样，含苞待放哈，有看到芽，有看到一个这个怎么讲，就是。这个蕊啊，可是还没有开花结果啊。那我来举个例哈，刚刚说了我的师母哈，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十几年前啊，快二十年了，我们刚结婚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们俩都是神学生，所以就会轮流煮饭。那呢，轮到我煮饭的时候，你都知道我会喜欢煮什么吗？我喜欢煮面。太看得起我，我不会煮那么高级的。我就是煮水打开之后呢，就是放白面条下去，你想吃肉就放肉，想吃菜就放菜。那通常我们肉会买那种火锅肉，有没有？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就把它丢到里面去。那菜也是那种准备好，所以很方便。你想健康一点就打个蛋下去。结果我的师母呢，就吃了几次之后就跟我说：“老公啊，我不喜欢吃面哎。”我说：“那你不吃面，你要吃什么？”他说就是那一般那种中国人吃一个饭两个菜那种东西。我说你知道煮菜很麻烦的，你要去买菜，买菜之后你又不能只吃菜，对不对？要配什么大蒜啊、姜、洋葱啊，然后呢你吃肉也要什么，就是要配东西嘛。我说然后你准备一两个小时，嘟嘟嘟嘟，前面就炒炒炒弄弄之后，吃十分钟就吃完了，然后就开始要洗这个锅子，洗那个菜皮，洗，我说很麻烦。他说对，我知道很麻烦，但是我就喜欢吃饭跟两个菜。结果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呢，我的功课稍微轻松一点，我就说老婆要吃菜，好，我就去买了两个菜，就是做了两个菜给她吃。她吃了之后就说，哇，好好吃哦，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菜了，不会太咸也不会太油，刚刚好。我说哇，嘴巴这么甜。那又过了几礼拜，我的这个期中考考完了，我想说老婆喜欢吃我做的菜，要表达我的爱意呢，我又跑去买了菜回来做。这一次呢，我做了一道香干肉丝，就是豆腐干切成丝，买猪肉切成丝，炒绿葱，炒酱油，红大许，炒之后端上桌，他说哇，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香干肉丝，外面卖都没有这么好吃。我说真的还假？他说真的太好吃了。结果不知不觉十年之后呢，我们家的晚餐都是我在负责。哎呀，你知道我其实我妈妈是客家人，你知道吗？客家女人上一代了，这一代我不晓得，上一代的女人非常的勤劳，所以我妈天没亮就起来擦地啊，磨什么，然后就开始煮饭准备早餐。所以我看我妈妈她很会做饭，就是会做饭到餐厅到请她去当大厨。那所以我会一些做饭的诀窍，但是呢，上一代的女人是说，男人不能够进厨房，所以呢，我就是下课之后，我就是我妈说吃饭了，我们就上到桌饭一坐，饭盛好了，筷子摆好了，我们就吃完饭之后就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呢，碗也就放桌上一放，筷子往桌上一放，我们就下桌去做功课，所以我从来没有机会。这个做饭，但经过我去了美国嘛，然后妈妈不在旁边，然后老婆这样子用话语冲刷鼓励之后呢，我里面不算美德啦，做饭应该算什么，一个才干吗，恩赐吗，还是什么，就开花结果了。那结果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没有那么好的福气，他们夫妻俩哈是双薪家庭，就是两份薪水的都要上班的。那老婆想说吃外食不健康嘛，就说他要煮饭给家人吃，结果他的老公哈，这位弟兄，他的妈妈也很会做饭，所以他就很会挑剔。 这个鱼买的不对啊，这个肉太老了，哇，这个菜呢大蒜时间放错了，他就很懂得怎么做菜，他从来不做啊。结果被这样批评了很好几个月之后，有一天他老婆就这个炒菜铲子一丢，他就说我们家再也不会开火了，被老公骂到他觉得很就是很不高兴。那真的，他们十年来之后呢，他们家再没有开过火，不是吃这个先生妈妈家拿回来一些菜，就是吃外食。他也是一心想说想要做饭给家人吃，但是呢，经过这个先生话语的这个批评，这个摧残啊，那个花朵就枯萎了。那我也没有很想做饭，但是被我太太这样不断鼓励、不断鼓励之后，我就开始变得很会做饭。所以弟兄姐妹，我跟你讲，你不要小看你的思想跟你所讲的话，哇，真的是非常有能力，可以让一朵这个花开花结果，或是让一朵花枯萎。你们知道河道是怎么形成的吗？河道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下雨哈，然后有个地方比较低哈，它就变成一个像的一个水沟啊沼泽。但是经过雨水哈不断冲刷之后呢，它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瀑布。好，所以呢 ，Ralph Emerson 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思想家，他说，当你在人的大脑里面种下一个思想，你会收割一个行为；种下一个行为会收割一个习惯；种下一个习惯会收割一个性格；种下一个性格会收割一个结局。拿我的例子来说好了，我太太跟我说：“哇，老公，你做饭好好吃哦。”导致我一个行为，我会开始会喜欢做饭。那别的弟兄下班完之后呢，会这个看球赛啊，去钓鱼干嘛的。我下班没事做，就会去菜市场看什么菜便宜的，研究一下食谱。就有个习惯呢，就是每次逢年过节要表示我的爱意呢，我就会来做饭。最后有个性格，就是我一个礼拜哈不下厨做个两三次的菜哈大餐的话，我就觉得哎呀，技痒难烧，你知道，觉得一身好本领没有办法发挥。最后就有个结局什么呢？我们家都是我在做饭，每次有客人来也是我做哈，有这个什么什么庆祝也是我做。那小孩都喜欢吃我们家的孩子都喜欢吃我做的菜，因为我做的菜比较有味道。好，妈妈做的菜，他们说妈妈做的菜比较健康，爸爸做的菜比较好吃。好，这是他们我们家对我的形容。但是要不要想你的话语跟思想，你不要小看它，真的很厉害，很重要。特别是你对家人，好，对你周围的人，同事同学说什么样的话，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好，这个旧约的以色列人哈，他们的这个家长知道话语的力量，所以呢，在临终之前有个习惯，就是会为他们的孩子祝福。那最有名的祝福呢，就是在创世纪里面记载了雅各为他十二个孩子祝福，他就对犹大说什么？他说贵必不贵不离犹大，好，杖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细罗就是赐平安者的意思。这说到说那个贵跟杖，讲到说那个权柄哈，王的那个权柄会来到。他这个话出来之后，果然后来这个犹大这个支派后来就出了很多的君王，像大卫王，最后耶稣哈那个平安者也是从这个犹大支派里面出来的。那他也预言上约瑟他会怎么探出这个枝条，窜出墙外的枝条，他真的就影响力影响到埃及，他的孩子马拉西跟以法莲，就很多的这个人口，就影响力很大。所以你知道这个爸爸对孩子说什么，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果效。他们说就像那个雨水啊，你落到地上一样，它不会突然返回，会冲刷那个地面。我不知道现在台湾是怎么教育小孩的。我小时候的时候，这个四五十年前哈，那时候都是骂什么西英娜啦、死小孩啦，不就是你这个没出息啊什么？电视上就演那种是吧？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骂人的。你知道那个话会带来一个影响力，就是说你会给他一个阴影。那当然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很健康哈，但是那个话其实是很有力量的。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所以你今天会对着朋友讲什么话？好话是不是？鼓励、安慰、造就、劝勉的话，对不对？会对孩子讲什么样的话？祝福的话、赞美的话。好，有时候 你知道我这点我要说我的师母很厉害哈，就是有时候回家看到我小孩的房间，说赶快来整理，乱得像猪窝一样。哎呀，这个话哈，其实也没有特别的意思啊，但是可能对小孩会有些感觉。但是我的师母呢，他就不一样，他就说：“哎，小朋友，来，你们知道你们将要做什么吗？”他们说做什么，一脸这个狐疑，知道妈妈要来做什么事情。妈说你们将来都要做君王的，都要做王后跟王后的，你们知道君王要做什么吗？要治理国家，来治理国家之前要怎么样？就来治理你的房间，所以来让所有的百姓都归到他的小城小那个小城堡小村庄里面去，来这个书去哪里。我说哇，绕了一个大圈，就是说他们的房间像猪窝一样要整理吗？他就会啊这样讲，你要做君王要慢慢整理。哇，这样讲小孩就没有那个什么借口，就说啊，好了，我要做王子，要让他我的臣民百姓回家去，知道？所以你一句话说得好，哇，让人得到造就；一句话说得不好，让人觉得好像被骂。但是同样一件事情，可以说得好，说得不好。好，那这个在这个以弗所书5:25-27，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
如
基
督
爱
教
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
借
着
道把
教
会
洗
净，
成
为
圣
洁，
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皱纹
等
类的
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好，我们特别来看到第26节，他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好，当我们想到说耶稣要让教会成为圣洁的时候，你会直接想到什么？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对不对？啊，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哇，基督徒好多约束哦。但是我要 argue， 我要这个跟大家说，你知道吗？我相信耶稣除了告诉我们什么可以，什么不该做之外，他也会告诉我们，我们哪里做得好，你们信不信？这个教育界有两大法宝，你知道吗？就是老师对学生，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你考不好，好，你迟到上课不好听课就处罚，对不对？罚站啊，或者说这个考不好，就是好像被打，现在不能打孩子了哈。我以前念那个学校，那个私立学校是台湾，是你60分少一分要打一下啊，而且数学老师是那个很宽的板子。英文老师是藤条细的，哇，每个老师都不一样，所以你不想被谁打呢，就要那一科念得特别好，那是处罚。但是呢，另外有一个教育的法宝是什么？奖励。你考得好的话，给你站在前面，哇，第一名、第二名，爸爸妈妈都觉得哇，好，这个非常的荣耀，对不对？然后你会拿个奖状，以前还有这个什么奖品啊、奖金之类的，哇，所以你考的话，他会给你鼓励。所以怎么样能够？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洁净呢，成为圣洁。除了告诉我们哪里不能做之外，还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哪里做得好？弟兄姐妹，你知道你哪里做得好吗？你知道哪里耶稣在鼓励你哪里做得好吗？你知道吗？可能大部分小的就觉得说我都做不好。我跟你讲，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很好，但是呢，你需要被肯定鼓励出来。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好不好？第一个，来我们一起来念啊，这个比较稍微长一点点。好，在这个士师记第6:11-12，这讲到一个故事哈，就当一个故事来听。来，耶和华的
使
者
到
了俄弗
拉，
坐在
亚
比谢
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座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
基甸
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
好，这里讲到在这个几千年前的时候， 好，当时呢，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走偏了，好，所以神兴起了另外一族叫做米甸人来攻击他们。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呢，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就很害怕。结果呢，当时有一个人叫做基甸，哈，神的使者向他显现说，你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结果呢，神的使者怎么称呼基甸？第十二节说他什么？大能的勇士啊。英文哈原文是说你是勇敢的大能者。请问这个时候基甸他勇不勇敢？不勇敢。为什么知道他不勇敢？他在哪里打麦子？他在酒榨那里打麦子，哈，应该在哪里打麦子？应该在麦场里打麦子。好，这是一个现代的麦场，大概长得像这个样子。那这边是酒榨，差别是什么？麦场是一个很空旷的地方，旁边就是麦田。好，你麦田呢，在麦场里打一打，这个什么塞一塞之后，就收到旁边的谷仓里面去了，很方便。但是那边呢就很空旷，敌人就会发现你，就会来抢你的东西，烧杀掳掠。那在酒榨里打麦子呢，很麻烦，你得把你的麦子呢，就是抬到一个像一个这个山比较稍微高一点的山丘上面。好，他们说克西马里面相传就是一个酒榨。好，那边呢，你比较高点的，你采这个葡萄啊，采这个橄榄会流出酒，流出油出来，所以需要高一点。那个地方有树林，又有山洞可以躲藏，所以虽然麻烦你得扛上去扛下来，但是很安全。一个人不在麦场里打麦子，在酒榨里打麦子，他勇不勇敢？不勇敢，他很害怕嘛，他很害怕米甸，他当然不勇敢。那为什么神的使者要称他为勇敢的大能者呢？会不会说，我们说这个神的使者好像拍马屁拍过了头，哈，说哎呀，明明就名不符实，那边给他灌黄汤，哈，好像那边让他，为什么？我们再来看，我知道大家都知道答案，等一下。这个基甸他的自我形象好不好？不好，何以见得？他说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他说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怎么样最穷的，然后我在弗家中怎么样我是最小的，我又穷又微小，我怎么去拯救以色列人？说你搞错，你找错人了。那这个人他对主有没有信心？完全没有信心。他说什么？他说哎呀，我们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他把我们丢给他，现在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这个人胆小，自我形象差，对神没有信心。为什么神的使者要说你是大能的勇士？因为他看到他里面有一个信心大能勇士的种子，他就没有以他外面现在这个胆小自我形象差不相信的神的这样一个外表的这样一个情况环境来称呼他，他以他里面那个蒙羊的美德，那个有大能勇士的种子来称呼他。后来基甸有没有成为一个大能勇士？有，他成为士师起来拯救以色列人，对不对？带领他们脱离米甸人的时候，他后来成为了。但是当他还没有成为之前呢，神的使者就以他里面从来把他给呼叫出来。弟兄姐妹，你看到我们刚刚说你对你的家人对你的朋友要讲这个安慰造就劝勉的话吗？但是我告诉你一个秘诀是什么？你不要看他外面现在的这个样子，哎呀，你这胆小啊，你这个没出息啊，懦弱。你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他，他里面有什么？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把那个东西给呼召出来，呼唤出来。哇，你很会做饭。但我跟你讲，你不要带着目的去呼召出来。像我那时候想学，我太太说哇，你吸地好干净哦。他说少来这一套，这是我发明的，家事两个人都要做啊。我们你吸地吸得很干净，我就被发现了啊。但是呢，当我们知道神在对他生命中里面有一个呼召的时候，你可以把呼召把你可以把给这个宣告出来。你知道吗？你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失败，好，作为很困难，但是你是谁？大能勇士，真的，好不好？我们现在请这个我们当中的姐妹站起来，好不好？那个女孩子啊，站起来，姐妹站起来，好不好？哇，这么多哈，好，你请你去找哈三位弟兄，好不好？你要看着他的眼睛， 跟他说，对，你要走动一下，看你跟他说，听我说，听我讲完啊，你要跟他说你是大能的勇士，然后弟兄们不要说哎呀没有啦，不好意思，弟兄你要说什么，你要说阿们，我领受了，好不好，来三五找每个姐妹找三个弟兄跟他说你是大能的勇士。有没有弟兄还没有被讲到的需要被肯定鼓励一下，有没有，都没觉得是大人勇士，有没有，感谢主，好，请大家回座，请大家回座，哈利路亚，好，我们感谢主，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好，第二个故事，来我们来一起来念，来，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那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
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好，这边讲到另外一个故事，讲到说彼得他当时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三次不认主。他本来对耶稣说什么，你无论去到天涯海角我都要跟着你，即使别人不跟你，我要跟着你。结果呢，讲不到几个小时之后，他就把耶稣卖了三次，说我不认识。你们有这种经历，就是有一个朋友对你信誓旦旦，结果他出卖了你，或者你就是那个出卖人的那个朋友，哦，那你们知道耶稣他怎么称呼彼得吗？他称呼他为什么？他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什么？基法，叫磐石，哈，磐石什么意思？不会移动的。我那时候我去香港讲道的时候，我就说哇，香港都把那个他们高楼大厦盖得离那个沙滩这么近，我说你们不怕那个会摇会地震吗？他们说不怕，为什么？因为香港下面就是一个很大一个磐石，所以盖在上面呢是很坚固的。也就是说，房子要盖在什么上面？磐石上面，因为不会摇动，不能盖在沙土上面，那会摇动嘛。那么彼得他有没有摇动？有，他三次不认主，他后来当了使徒信主之后，这个建立教会之后，还是会惧怕那个新割礼的犹太人，他不敢跟那些外邦人吃饭。他其实一生当中有很多的摇动，哦，相传他这个到了年老的时候，好，这个当时尼禄王要杀基督徒，所以呢，他们就基督徒连夜把彼得送出这个耶路撒冷，这是野史了，没有在圣经里面。结果彼得在路上看到异象里面看到耶稣要进耶路撒冷，他说：“主啊，不要进去，现在很危险。你进去里面做什么？”主说：“我要进去再为你死一次。”哇，彼得一听就很扎心，他说你不用进去，我懂了。他就折回了耶路撒冷，结果他们抓了他之外呢，也抓了他的太太艾比。好，他们就对彼得说，今天你只要不认主的话，你还是要死，好，因为尼禄王指明要杀你，但是假如你不认主的话，你的太太不用死。只要你今天要认主的话呢，承认主的话呢，不但你要死，你的太太也要死，你要做出一个选择。相传当时彼得他又移动了，他又怀疑了，就是他的太太说什么，他说，彼得你听见鸡在叫的声音吗？你今天不用救我，因为我已经得救了。他就对罗马兵丁说，你们不是在找基督徒吗？我就是。他就把艾比钉了十字架。后来彼得看见他的太太钉了十字架，想到主被钉十字架，他就说，我不配钉十字架，你们把我倒定十字架。所以彼得一直到了可以说人生的最后才真的为主殉道。但是即使在他这样一个软弱的过程当中，耶稣说他什么？他说你是一个
磐石，你是个磐石。好，他就是把生命给呼召出来。之前我们那个基甸还是说有一个很大的呼召来了，你要拯救以色列人，我说怎么搞错，怎么是我，是一个很大的呼召。这边彼得摆明了是犯罪，对不对？他在做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旁边在犯罪的时候，你会怎么看他？你会以他的罪来定论他吗？还是说他这个犯罪到底是悖逆还是不成熟？假如不成熟的话，我们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面哈，在学这个学耶稣的时候，都会怎么样？跌跌撞撞，就像小朋友学走路一样，都会跌跌撞撞。但是不是说哦，你学走路你摔跤了你就不会走路？不是的，他说你摔跤了，只要你愿意继续往前走，就是跟罪宣战，不要再犯罪，往前走的话，你终于会成为什么？磐石，你终于会走路的。但是不会因为你摔一跤就说哎呀你这个辈子就没有希望了。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摔了一跤或别人摔了一跤，就把你盖棺定论，太早了，太早了。其实我们人这个小孩子学走路是一定会摔跤的，耶稣他知道，但是他说你只要愿意的留在我里面，你一定可以越来越刚强。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是谁吗？你的身份是什么吗？你是磐石。你说觉得说我这么失败怎么可能是，我跟你讲你是。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请弟兄们起立，好吧？我们现在要回馈一下姐妹，我知道我们弟兄很傻，不是，我们确定姐妹们不要落单哈。所以一个人要找十个姐妹啊，跟他说姐妹你是磐石，那姐妹说什么？阿们，我领受了哈。确定一下，大家每个渠道都要 cover， 都要兼顾到。来找十个姐妹，跟他说姐妹你是磐石，阿们，我领受了。有没有什么姐妹没有被讲到落单的？有没有？我们需要鼓励肯定一下，你真的是磐石，哎，真的是磐石，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请坐，哦。我们有时候哈，用我们人的这种价值观跟标准来看的话，我们人看基甸呢，他是一个胆小躲藏的，但神看他是个大能的勇士。好，我们看到大罪，大卫就说：“哦，他杀人夺妻了。”但是神看他是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个是另外一篇信息。为什么大卫他是不成熟，他不是悖逆？好，另外呢，我们人看彼得，他是一个软弱不认主的，但神看他是一个磐石，是位爱主的弟兄。弟兄姐妹，你怎么看你自己？你怎么看别人？你这个思想很重要，非常重要。好，那我知道讲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萌芽的美德，有人会跟我说什么？他说：“哎呀，周牧师啊，我都这么老了哈，还什么萌芽的美德，我都快要凋谢了。”我跟你讲，绝对不会，绝对没有。我们来念第三个故事，来。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
要
归
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现今我85岁了，
我
还
是
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
现
在
还
是
如
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
那
里
有
亚
纳
族
人，
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好，谢谢。请问当这个加勒向约书亚要希伯伦的时候，他那时候几岁？85岁，85岁，老当益壮。那个希伯伦好不好打？那个城市很难打。他说那个城市 有亚纳族人哈，应该是很高大的伟人。啊，我们在美国有时候打篮球的时候，碰到一些美国人，根本就不用没有办法打，他来挑我们不用打，为什么？因为我们最高就是六尺哈，180，他们最高就是六尺四，他不用跳就帮你盖火锅了，没有办法打，你知道吗？所以碰到伟人的时候，你会打败的。他说那边有亚纳族人，你根本打不过，而且他们的城是宽大坚固的城，很难打的。但是那个加勒说什么？他说我就是祷告说神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我记得几年前我有一次也是回台湾来讲完道之后呢，我去探望一位朱老弟兄，当时呢他已经91岁了哈，他以前是空军，所以住在一个这个国家分配的一个大厦里面，那有5栋大厦在一个小区里面。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跟我说：“周牧师啊，我想为主得到这5栋大厦为业。”我说：“朱老弟兄，你91岁，怎么为主得到这5栋大厦为业？”他说：“很简单啊，他说楼下有个中庭啊，5栋大厦有个中间有一个像一个那种很小的一个公园啊，他那边做运动，甩甩手啊这样。然后经过人经过的时候就说：‘哎，王先生啊，去上班啊。’”他说：“哎，对啊，朱老先生怎么今天这么快乐啊？因为我信耶稣啊。”贵会什么白小姐走过来：“白小姐去买菜啊。”他说：“对啊，哎，王老先生怎么那么快乐哈？”他说：“因为我信耶稣啊。”他就每天早上去下面做运动，已经开始了一个查经班。我说：“哇！”他说：“他想为主开始5个查经班。”我说：“朱老先生你自己带？”他说：“当然不是我自己带，找别人带，但是我就把人叫来就好了。”我就说：“哇，朱老弟兄，我希望我到你这个年纪也可以为主来得地为业。”我跟你讲弟兄姐妹，我们人里面齁有很多的借口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为主图谋大事，不可以开花结果，那些都不是借口。真的，我记得我在7年前那时候我得过癌症齁，那医生说是4期，结果我去做化疗做电疗做开刀这些。然后呢，我就那时候得了一个我觉得叫做化疗痴呆症啊，就是说化疗之后呢，就是有时候我去到厨房干嘛，然后我就走回来到饭厅，哦，刚才我需要一个汤匙，我就拿个汤匙。所以我那时候有个教会请我去讲雅歌哈，我就说师母啊，我可能不能够讲雅歌了哈，因为我现在有痴呆症，我连哪东西都想不到太清楚，怎么可能讲到呢？这是更是语无伦次嘛。师母说：“周牧师，我跟你讲哈。”你这个雅歌已经开始报名了，好像1000多人会来，所以哦，我跟你讲，你治得好的话，你就是没有借口，因为本来就是大家会生病嘛，都会治不好，就都通通都会治好。假如治不好的话，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所以治得好治不好你都要来。哇，我听一听好像没有什么借口。他说：“我跟你讲，癌症我也有，我们的曲目大家都有，我们照样服侍。”我说：“哇，这什么教会啊！”后来我就跑去讲了。所以你知道，我的重点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借口，但是我跟你讲，不管年纪，不管生病，啊，不管体重，不管相貌，不管什么原因，都不是借口，你都可以为主得地为业。什么相信？阿们。所以我们请我们当中70岁以上的弟兄姐妹，好不好？70岁以上弟兄起立，好不好？有70岁以上的。没有吗？啊，请起立一下好不好？起立啊！感谢主，70岁以上的，哎，只有2位啊！不行，你们这样不行哎，这样我要再叫人哦。好，那就60岁以上的，60岁以上的起立好，60岁以上的哦，多一点哦，还是不够哎。55岁以上，55岁以上的，哎，起立哦，这样好，50岁好。那请周围的弟兄姐妹啊，你要找2位跟他说，你要为主得地为业，然后你要说什么？阿们，我领受了。阿们，请坐。请坐。所以我祷告过个2年之后，这边变成3堂4堂，爆满到一定要建堂。为什么？因为人太多了。为什么？每个人的为主得地为业，每个都得到几栋大厦，就感谢主。 你知道圣经里面每个在为主服侍的人都有借口，你们知道吗？都有理由不能服侍。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这个挪亚醉酒，亚伯拉罕已经加勒年纪太大，耶利米跟提摩太出道太年轻，以撒喜欢做白日梦，雅各是个骗子，利亚长得很丑还生了六个孩子，长得漂亮不知道生意打了吗？好，约瑟被虐待被出卖，小时候受过很多的伤害。好，摩西讲话不流利，约书亚跟基甸胆子太小，大卫有婚外情而且搞谋杀。好，以利亚有自杀的倾向，以赛亚不好好讲道，脱光衣服讲道，约拿逃离神，拿俄米是个寡妇，约伯破产过。有人说，周牧师，我带着祷告会跟那个查经班大家都睡着，没有关系，耶稣带着克西马尼的祷告会全部都睡着。马大紧张兮兮，摩大拉的玛利亚被鬼附过，撒玛利亚的妇人多次离婚，保罗的眼睛不好，提摩太的肠胃不好，你们有的借口想出来借口他们都有，但是他们都为神摆上，都服侍神。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做个很有品位的选择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不要过一个随便走的人生，让我们的思想跟话语随波逐流。我之前辅导过一位弟兄，他结婚没有多久来跟我说，啊，周牧师啊，我问你，婚姻到底是感情还是责任？我说你们才结婚几个月，怎么问这种问题？当然你没有感情了吗？怎么会感情责任？他说最近发生一些事情，那个他妻子就是岳父岳母，一个怎么样怎么样，他要想怎么样来对付这个事情。我说怎么这么复杂？就跟他讲开不就好了吗？他说不，《甄嬛传》都是这样演的。我说为什么要搞《甄嬛传》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想法思想跟着世界随波逐流，知道吗？今天我们要做个决定，我们不要思想话语随便走，我们要怎么样？水变酒，我们要不断让我们的这个思想跟话语是积极正面的，要让圣灵来带领我们的话语跟思想，让我们不但活得很喜乐，而且活得很精彩。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生家庭，但是可以突破我们的居家环境，没办法选择我们的出生日期，但是可以掌握我们的人生方向，没办法选择我们的身材长相，你吃少一点，但是呢你可以调整的内涵修养，没办法选择的出生国家，但是可以散发天国的馨香，你没办法选择别人怎么讲你啊、东家长西长，但是你可以宣告什么，耶稣爱我，这是我的身份。没办法选择人生处境，但是可以抓住圣经的应许。我要讲两个故事。第一个，黄伟莲1964年出生的时候，当时这个接生的医师疏忽把他摔在地上，头撞到花岗岩，当场脑壁麻痹。说六岁以前呢都是像一团烂泥一样在地上爬爬扭，口里不断的流口水，医生断定说他活不过六岁。那当时他们家呢住在一个传统的三合院，他们就是房子，然后前面有个小的一个那种小的操场，就矮墙。所以他的奶奶带他在这个院子里面玩的时候呢，他在地上这样爬爬扭扭的时候，邻居从矮墙看过来就说，哎呦，长得这个样子那么丑，将来只能去马戏团表演的份。哇，他们听就很生气。但是呢他的爸爸是位父亲是位牧师，那父母呢亲人都使他感受到被爱，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他，每天安慰他，跟他一起祷告。他努力学站，终于到六岁的时候他会站，他开始会走。那他爸妈坚持给他去学校，所以呢他就去上学。可是他的手握不住笔啊，他妈妈就握他的手一笔一画的写功课，结果一个功课要写一个下午才会写完。所以等到写完之后他们都会精疲力竭。他说若不是有基督教信仰的支持，我们是不会坚持下去的。结果他自己试了千遍万遍，到了小学二年级终于自己可以把笔拿起来，结果他的美术老师马志江说，诶，你有美术的天分，将来可以成为一个画家。我想一个女孩子她左右手不协调，笔都拿不好，怎么可能会有美术的天分？我觉得老师看到的东西不是他的外面，是他里面那个潜能。他把这话听出去了，听到里面去了，决定要成为一个画家。就他们家14岁呢移民到美国，他当时要受到语言跟文化的冲击，好，常被朋友欺负。他大学的时候主修艺术，辅修心理学，别人呢这个3-4个小时完成的报告，他完成他要花10个小时，因为他左右手不协调。他1989年至洛杉矶加州这个大学的学士， 90年是硕士，92年是博士，93年当选了台湾的十大杰出青年。他在台湾、美国、东南亚多次举行画展，他最近有个告别画展，我很想去看。Anyway， 那个他大三的时候开始用奖学金来付自己的生活费跟学费，他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好，那你看他的画哈，非常的鲜艳明亮，完全没有好像哎呀我好倒霉啊，医生怎么搞的啊，真的不小心一点看我现在一辈子就毁了，完全没有那种灰暗的感觉。他到处去演讲，有一次他在一个小学演讲的时候，因为他还是讲话会支支吾吾的，会流口水，不太清楚，所以有的时候别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有时候小学生猜到他讲什么时候，他就会很兴奋，把一张用他的画做成明信片送给那个小学生。有一次在发问的时候，一个小学生他就发问说，哎，你从小就长成这个样子，请问你怎么看你自己，你都没有怨恨吗？他的意思是说，我长得像你这个样子的话，我就会有怨恨。哇，这个问题太尖锐，老师吓了一跳。黄美莲没有被冒犯，他说我怎么看我自己，我怎么看我自己，嫣然一笑，转过身来在黑板上写，他说我怎么看我自己，他说我好可爱，我的腿很长很美，爸爸妈妈这么爱我，上帝这么爱我，我会画画，会写稿，我有一只很可爱的猫。他写了很多很多，他最后结论是什么？他说我只看我所有的，我不看我没有的。我们有多少的恩赐，多少的潜能，多少的资源，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够，我又贫穷又微小拿不出来。我跟你讲，我们大家都有，真的我们可以发挥。另外一个人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Nick， 他1982年出生在那个 Melbourne， 就是那个墨州的墨尔本。他生出来就没有四肢，只有这个小鸡腿。你不要看这小鸡腿是很厉害，可以打字、刮胡子、做好多的事情。他的爸爸也是位牧师，他后来有弟弟妹妹，他们都有手，他们都有手跟脚，就是他没有手跟脚。那他小时候他那个就是因为没有手没有脚，他爸给他做个很特别的一个板车，让他可以滑到学校去上课。有一天他遇到这个08还是80啊，霸凌，三个霸凌的小孩就把他推倒在地上。他们说为什么把我推倒在地上，他们说你没有手没有脚，长得像个不倒翁，我们把你推倒看你会不会自己弹起来。他说我不是不倒翁，把我放回板车上。他们就大笑就走掉了，他在泥巴里面就这样扭啊扭，支持的哭啊。后来终于有人来把他扶上板车，他后来也是想自杀，但他说也是一样基督教信仰的支持，他没有自杀。他现在就是大学完成了商业学士的学位，到处的去演讲。我不知道台湾现在学生怎么样，我们在美国有的时候一些年轻人，这个初中生高中生，因为可能跟他的小男朋友小女朋友分手了，他们就想自杀。有时候爸爸把那个手机没收了，他们想自杀。好，或者被朋友笑在那个网络上，他们想自杀。他们看到了 Nick， 哇，你长得这个样子竟然还这么的快乐，这么的会讲笑话会演讲，就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好，那这个他的这个人生目标是要经济独立，然后改装，他可以自己可以开的车子，写几本畅销书。第一本书叫做没手没脚没烦恼，我知道台湾已经至少出了四本了他的书了，好，所以他这个愿望已经达到了。那他说什么，他说身为人类，我们不断的限制我们自己，也在凡事上限制神。若我们想要为神做某件事，我们不需要专注在这些限制上，而是相信在神凡事都能，只要依靠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要依靠神的能力，神的愿神祝福你。好，这张是比较旧的照片，他现在已经两个孩子了。好，所以我们当中有没有单身的弟兄或姐妹，他可以结婚，你们都可以，好不好？感谢主。我们这个2020年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教会的倍增，是因为你们结婚生子，好不好？感谢主。好，他说生命中最大的残障不是四肢不健全，而是心里面的借口，对神的限制，对神话的小心。 弟兄姐妹，你想不想过一个水变酒的人生，还是想过一个随便走的人生？好，你想过随便的人生的话，大家起立一下，好，来起立，起立，起立，好，随便走的人生。我现在要对你的思想哈的心里释放出一些谎言，好，那你要用那个圣经的话把我抵挡回来。举例，我说你不该存在这个世上，你是个错误，那你就要说。可是你照一下镜子，你不该存在这个世上，你是一个错误。
我不是个错误，我所有的人日都写在他的册上。
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宣誓的时候是这样，你把左手放在心上，好不好？手放在心上，对，右手举起来，对对对，好，就是这样宣告啊。我们再来试一次，你不该存在这个世上，你是一个错误。你会活在贫穷缺乏里面。
我所需的一切。
你看一下你的银行存款，你会活在贫穷缺乏里面。
神是我的供应者，他必供应我所需的一切。
神厌恶你，等不及要惩罚你。
他因我欢欣喜乐，他绝不停止施恩于我。
神厌恶你，等不及要惩罚你。
他因我欢欣喜乐，他绝不停止施恩于我。
你永远不会活出神的呼召。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来，这节很棒，我们来宣告七次好不好？来，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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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大声一点，来。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带着信心来，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做一次，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阿们。好，你找，你找五个人好不好？跟他 high five， 你知道 high five 就是这个击掌，来 high ten 也可以，两只手也可以。我凡靠着神，我凡事都能做。感谢主，请坐，请坐，请敬拜团上来好不好？敬拜团上来，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哈要学习每一天用神的话语来宣告，好，不要去听一些负面的，听一些那个世俗的。要说主啊，你的话语怎么说，我怎么相信？好，来宣告，然后来支取这个信心的能力。那每天用神的话语来思想，来战胜仇敌的谎言。然后呢，每一天呢，用神的话来彼此的对说，啊，不要讲八卦，也不要讲什么，就讲说，哇，你是大能的勇士，你是磐石，来营造一个祝福积极的环境，好不好？感谢主，那我们来唱首诗歌来，我们来做回应哈。我相信神真的要祝福这个教会，真的是，他说我们当我们大大张口的时候，他会大大来充满我们。好，我们带一个信心，我们带一个确据说，主啊，这是一个新的一年，我们相信你会为我们，你会帮助我们，会带着我们来成就那伟大的事情，好不好？好，我来上这首诗来回应哈。
心事未全看见，仰望世家，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我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心事
见，一人仰望世家，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我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指引，我凡事都能做。
当我们在唱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请求各位来想一件事情，你生命中的一件事情啊，可能是你跟比如说父母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啊，跟配偶的关系，或者是说你在财务上需要一个突破啊，或者是说你的健康啊，你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医治，你生命当中你个人的一件事情，你说主啊，我觉得不可能，我觉得这个已经没有希望了，我跟那个人这么多年没有讲话了，你说主啊，帮助我看见突破，但是新的一年里面我要看见突破，主啊，我就像那个基甸一样，现在看起来是胆小的，我不太敢做，甚至我像那个彼得一样，我是犯罪的，但是我相信你的话语，你看到我里面，你相信我，所以主啊，我要按照你看到我的眼光来看我自己，帮助我在这个地方能够有突破，好，能够更加的亲近神，或是跟我的配偶的恢复关系，健康有个恢复，好，或是财务上、事业方面、学业上面各方面，你向主求一件，好，不要求五六件，求一件，就像说主啊，让我在2019年看见一件在个人上面有个突破，好不好？我们来祷告，你带一个心来跟着祷告说，主啊，我大胆来向你求，我来向你求，靠着那加一个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不是一个口号而已。我要看见一个真正实际的突破在我的生命当中，好不好？你来自己跟神祷告，来自己向神求。哈利路亚，是的，主，带领弟兄姐妹进到这里面去，主耶稣，是的，看见我们是健康的，主啊，我的精神有突破。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第二个，我也请求各位在第二个方面，就是祷告你跟神的关系能有个突破，好不好？就是祷告这一年你本来不认识主的，好，比如说主啊，我想来认识你，或是说主啊，我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灵修的生活，我怎么样能够就进到社会里面这个教会里面有个更好的服事，主啊，看见一个突破，对我的服事，我对你的关系也要有个新的一个意向，加添给我，让我能够看见突破。我相信靠着你，我凡事都能做。好，以前我觉得不可能的，现在我让它变成可能，好不好？也是想带着一个心来跟着祷告，说主啊，来帮助我在属灵的方面，跟你的关系、跟教会的关系上有个新的突破，好不好？我们再次开始来祷告。爸爸，是的，是的，耶稣，是的，耶稣。
人仰望十字架，心是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
我们大家起立好不好？来宣告，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破风浪破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指引，我凡事都能做。
是来宣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破风浪破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指引，凡事都能做。
来，做一次，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破风浪破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指引，我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指引，我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指引，我凡事都能做。
亲爱的天父，在今天早晨你赐下那样的一个信心的高模，赐下那个突破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高模临到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主啊，这时候你的灵来运行，大大的运行。主啊，你按着我们心中向你求告的，主啊，我们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心里所要的告诉你。主啊，你要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你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渴望在今年，主啊，我们跟你关系更加的亲密，主啊，我们更加的以你为乐，我们更加的行在你的爱中光中，以你的信实为粮。主啊，是的，感谢你，我们心中所渴望的，不管是我们的关系、事业、家庭，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生命的期待。哦，主啊，是的，主啊，你亲自来做着你荣耀的工作，按着我们刚才所呼求、所祷告的、所交托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够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启示、你真理的光进到我们的里面，你爱的启示，主啊，进到我们的里面，主啊，这样的一个恩膏，这样打破一些沉重的轭，主啊，除去那一切的拦阻，除去一切的不幸，主啊，除去一些仇敌撒旦魔鬼的工作，主啊，这样的一个高抹，要高抹高油，要主啊降临下来。主啊，我们要看到，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不再一样，我们信心不再一样，主啊，我们生命不再一样。主啊，我们感谢赞美，因为你是我们是大能的勇士，是属你的子民。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对我们有美好的期待。主啊，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一切贫穷的恶，主啊，一切任何仇敌的谎言锁链都要松开，都要断开。主啊，是的，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得到完全的自由。你真的光光照我们，主啊，你大能充满我们。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阿门。阿门。Yeah. 我们默祷后散会，跟旁边人拥抱祝福，愿上帝祝福大家，
愿上帝。